我想念几句话给大家听哈，如果你们不同语你就举手啊，不同语就举手。第一句话是，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因为日后都会被忘记，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同意吗？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同意吗？
没，
不同意哈。
为啥不同意？
智慧人不会被忘记，
不会被忘记，
会忘记
啊。这个不是重点哈，我就我念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哈。然后第二个是，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而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应得利益知足。有同意吗？
同意，
同意，
因为不同意。
同意这个话吗？
同意，
同意哈，都同意。我看哈这句。传道书第七章第十五节，有义人行义反致灭亡，有恶人行恶倒享长寿。同意吗？同意哈。有没有不同意的？
同意
哈。最后一条，传道书第九章十一节，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同意吗？同意吗？
同意
哈，基本上同意。那你们还比较那个啊，我再念最后一条，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不会同意。传道书第七章二十七节，一千个男子中我找到一个正直人，在众女子中没有找到一个。同意吗？这个不同意啊。我听过一个人说哈，男人的坏是天和地的差别，而女人的坏是天堂和地狱的差别。跟这个啊，那是一个谚语，跟这个有点像哈，这个可能大部分都不同意哈。但是我想说的这些，我念的都是圣经上的话，我大家不要太在意啊，不需要去翻的哈。这个因为我是从中间拎出来的，没有前文没有后文，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去读一下传道书。好，这个今天的，所以这个只是个开头哈，看看大家就是引起一下大家的 interest。 好，我们今天看的经节是传道书十二章第一至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哈。我们一起读的话那个印象会深刻一点。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说纪念造你的主，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升起，念雨后云彩返回，看守房屋的发颤，有力的屈伸，推磨的稀少就仔细，从窗外往里看都昏暗。好，再是这样哈。这个传道书是所罗门写的，如果你要知道所罗门一生他的辉煌和他所经历的，你一定会重视这几句经节。传道书一在开篇的时候，所罗门就讲，这是耶路撒冷的王大卫的儿子，来一个智慧者来这里来传道，这里的传道不是我们平时教会的长老哈，教会的牧师这个传道，而是指的一个会众的聚集人。那整个传道书都是所罗门的智慧书，最后刚刚念的这几句经节是所罗门在传道书结尾的时候给大家的一个忠告，一个警告劝告。这几句经节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当趁着年幼的时候，还年轻的时候，要纪念你的主。跳到第十三节，就纪念你的主，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事你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遵守他的命诫命，这是人所应当尽的本分，这个就是敬畏主。这个传道书最后总结的时候，所罗门就在他写传道书的时候应该是很大的年龄了，有一个词叫耄耋之年了，就接近80岁的时候，他语重心长地告诉他的后人，你们不要像我这样到老了。当我人老的时候，有一个现象，你就会发现当肉体一天一天衰老衰残的时候，你看东西的眼光都会变了。在这里说的日头会变暗，月亮星宿都会变暗，其实不是这些东西变暗，而是你看观察这些人的心境变暗了。你的肉体衰残以后，你很难享受你的环境了哈。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到那个时候才想起你的主，才去纪念他，遵守他的诫命，而是要趁你们年轻还健康的时候就去做这些。那所罗门哈，他知道所罗门吧？所罗门，我看一下。
谁不知道？
所罗门王。
他们可能几个。
哦，有可能有没有错？所罗门王哈，在以色列的这个历史上是一个最有智慧、最有权力、最他的国土最宽广阔、他的人民最多的一个国王，所以最富有的一个国王，好国也是国泰民安。他跟他的父亲大卫不一样，大卫他的父亲的做王，大卫的江山是靠打出来的，他是一个坐着为王的。如果啊，用现在的话就是说，所罗门是一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人。好，如果说世界上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追求，无非就是追求权力、地位、名声、金钱，如果按这个眼光来看的话，所罗门就是一个登峰造极的，就是最高之中的最高哈，就是那个所有追求中的天花板，就是所罗门这个状态。他不是像世界的王，有的时候还很庸俗哈，他非常有智慧。你去看圣经里面有3本书都是他写的，你从他写的这些书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哈。那我就简介一下所罗门，刚刚讲到他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王，他生下来之前，他的爸爸大卫王就跟他的妈妈，他生下来之前，他的爸爸给他的妈妈，大卫王也有很多很多的妻子，但是他其中最爱的就是这个所罗门王的妈妈，叫巴斯巴，很精彩的故事，你们有空可以去读哈。他就跟他的妈妈 promise， 就是保证说这个我这个王位是给你儿子的，因为他有很多同母异父哦，同父异母的王子哈。他就跟给那个他的妈妈巴斯巴说，这个王位是你儿子的，但是呢，所以人的承诺，哪怕是大卫王哈，人的承诺都是靠不住的，差一点这个所罗门这个王就没有当上。在他少年的时候，他有个哥哥，因为最大的两个哥哥就死了，然后他的第三个哥哥当时很得人心，包括他王旁边的将军祭司都很拥戴他。到了有一天，那个王哈，他就要宣召天下，他就是王，因为按民心来说，就民心所向了，所以他就大宴宾客，请了所有的，基本上所有的将军、祭司，请了所有的他的兄弟，就所罗门王的兄弟，唯独没有请所罗门王和他的母亲。就要宣召天下，他要做王，敲锣打鼓的。那个时候大卫王已经是衰残的时候，他已经不知道外面的了，所以就回到刚刚讲的哈，当人衰老的时候，实际上你是没有能力再去掌控你的天下了，还不是没有大卫王这样的王，他都没有能力，没有精力去那个知道他下面发生的事了。这个时候哈，就那个他的那个大，当时已经实际上是第三个王子，但是当时已经是最大的王子，就要来起来要做王。 但是呢，神就借着拿单就提醒他说，这个王要宣称他要当王了，然后拿单去找到他的母亲，就差这么一点的时间拿到大卫王的面，就是拿单号来到大卫的面前，来把这个事来呈报给他的父亲大卫王。大卫王当机立断，就给他的母亲巴撒说，我说过的话必要兑现，马上给拿单说，让祭司去让所罗门骑着马哈，穿上我的王服来宣召天下，他将继承我的王位。当然这个故事很曲折哈，这么平平淡淡的讲出来，实际上圣经是非常曲折的。也就是说，这个所罗门王哈，他在他少年的时候，这是他唯一的经历一次叫挫折吧，实质上已经是他的母亲和先知拿单给他摆平了，他并没有不知道这个中间有多险多难多困难哈，而是他这一生基本上在他青年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平顺的。然后这个王呢，你可以看到他年轻的时候，他实际上跟耶和华神是很亲密的。神上帝两次在他梦中向他显现，有一次向他显现的时候就问他哈，就说你要什么，你求什么我都会给你。你从所罗门王向神要的东西可以看到，他那个时候的心思实质上是在神身上的。你也可以看到他是在乎神所在乎的东西的，因为他说我什么都不要哈，我只要智慧，你赐给我智慧，让我可以有能力来管理你的民。因为当时他继承王位以后，以色列民一天一天的增多，国家越来越强大，他如果没有智慧，没有这个能力的话，管理起来是非常困难的。你可以看到他的心里面他也是在乎这个国家，在乎这个人民的，所以他向耶和华求的是智慧，但是他目标是人民。他有一个牧者的心肠，跟他的父亲大卫一样。他从什么时候当然神就非常爱他，因为他是这样求哈，神就说你向我求的是智慧，是要管理你的全民的智慧，而没有求富有，没有求长寿，也没有求我要惩罚你的敌人对头。他说那我就不仅要赐给你智慧，我还要求赐给你丰富，求赐给你财富哈。所以所罗门王就有一切，就是我们可以看见的哈，眼睛可以看见的所有王，哪怕是今天这个世界所有王所具备的一切的优点也好哈，优势也好，所罗门王都有，因为耶和华赐给了他。好，你可以看到那所罗门王从什么时候开始偏离的呢？刚才我们读的经节，你听到他年老的时候这样一个对后人的警告，好，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的警告，因为他是说不要像我这样到老了哈，我因为偏离太远，到我老了才想起来神，我都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他老了。他如果按理说哈，他当他老的时候，他任何时候回归神他都应该可以的。但是圣经上怎么说？圣经上对所罗门王有一个盖棺定论，在列王记上11章第4节第6节里面，所罗门神怎么评价所罗门的哈？所罗门王的，他说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嫔妃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的神。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也就是说，圣经上对所罗门王的盖棺定论，他是一个恶，好，一个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王。那个我看到有一个对以色列所有的王的一个图片图表哈，那个好王就是这个叫 thumbs up 啊，坏王就是 thumbs down 哈，还有平平的啊，有的一般般就是这个。 那所罗门王是开始阶段就是这个，中间这个，最后就是这个，你就可以看到，因为他时间蛮长的，做王的时间蛮长的，这就是所罗门王。但我想其实所罗门王偏离神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不仅仅是他的最后的时光，他的嫔妃引诱他去随从别的神。其实你可以从那个所罗门王在当政时候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因为你比较所罗门王和大卫王在统治的时候，可以说所罗门王更从人的角度更有智慧，更有 power 更有这个力量，而且他是所有历史上中最有智慧的王，甚至有一个叫四八女王都是慕名而来，带起所有的财富来敬拜他，来仰慕他，来观赏他，来看他到底有多少智慧结果说他的智慧胜过一切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样多的智慧他有这么大的天生的神所赐的这个条件来管理这个以色列国。但是你也看到在比较他和大卫王跟从大卫王的人后来因为大卫王的前半生都在逃亡，因为扫罗王要追杀他，所以大卫其实是一个痛苦的人生。他的爸爸就是所罗门王的爸爸大卫，他的天下是靠他打出来的，当然是神的帮助但是你看到他的经历是非常苦的，他在逃命，他两次被扫罗王追杀的过程中，他有机会杀掉扫罗王。要是靠他自己的话，你就可以看出他完全是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把扫罗王杀了。但是呢，他却说我不会杀耶和华的受膏者。这个意味着什么？他不杀对方，对方就要杀他，意味着他顺服了耶和华。不杀耶和华的受膏者，他就要付出他自己的代价，甚至是生命的代价。但你可以看到大卫王的这一生他也犯错，也有罪，也行奸淫，甚至杀过人。但是你看到他那个悔改的心，可以说马上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不论谁提醒他马上就回转到神的面前，而且他所行的事都是要按神的心意去行，他立定心志要追寻神的旨意。但是你看所罗门反过来，所罗门他有一切的先天条件，但是呢他却按照他自己很有思想，他自己在圣经里面也说了，有智慧的人烦恼就越多，因为他有追求，他思考好，然后他呢在管理这个国家的时候就靠的是权力，靠的是能力去把这些人民甚至是压榨人民。因为当他的儿子罗伯安要继承王位之后有一个圣经上有提到有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件事，就是他的儿子罗伯安当时有以色列人民另外一个人就带着以色列人民来求他，就说哇，你的爸爸把我们压榨得很苦你可不可以让我们的负担轻一些，我们就永带你跟随你到永远。但他怎么说，他儿子就是所罗门王的儿子怎么说，说我的爸爸用鞭子抽你们，我要用蝎子的鞭子来抽你们。你就可以从圣经这件事中看到，所罗门王他的父亲就是罗伯安的父亲所罗门王当政的时候其实是很暴，是一个暴君。他虽然很有权力很有 power， 但是他也是很那个欺压人民的，就不像他的父亲。而他父亲呢在逃亡的时候跟随他的人民全部是有残疾的，甚至是社会的垃圾，有匪徒，有各种各样的人。但是你看到，你从大卫身上看到一个牧者的心，牧者的心是什么？就像现在神对我们也是一个牧者的心，牧人是爱羊的，听他们讲个牧人的故事，常常是把那个小羊抱在肩上的。所以圣经比喻神是我们的牧者，那有神的心的人都叫牧者。你看这两个王比较，那个就是 大卫王他的父亲就有一个牧者的心，而所罗门呢，他更有能力更有力量却没有，他是一个暴君，以至于其实他在以色列分裂，以色列后来就分裂成两个国家，他实际上是他种下了这个恶果。你们去看圣经哈，因为他的儿子都说了哈，我的爸爸用鞭子抽你们，我还用蝎子鞭子来抽你们，就因为他这样说也这样做，然后以色列民就没有跟随他，就分成两个国家哈。这个就是，这就是大概简介了一下所罗门的这个当政的时候一个大概的 picture 哈。但是呢，我们知道哈，我们的人生哈都有一个历史简历，有一条线呢是我们的事件，某年某月某日发生了什么，你怎么怎么哈就看得见了，还有一条线叫看不见的线，是我们的心里面的东西，我把它叫做心路历程。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传道书，整个传道书实际上是所罗门的心路历程。你可以看得出来，如果有空的话，我们慢慢去读这个哈。你可以看得出来，所罗门这一生哈，他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有智慧，非常非常有追求的一个人。他也在思考，他在思考什么？人生的意义。他一直在追求寻人生的意义，在这个传道书一开篇他就讲了，就基本上是跟后面吻合，一开篇他就说其实人生都是虚空的虚空。好，到最后就画龙点睛，怎么才能不虚空呢？就是刚刚念的那几句经节，你要遵守神的命令，因为你是这个，你是那是你的本分。那在这个过程中，所罗门王是怎么知道的，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呢？有空我们就去读传道书哈。我想起我们曾经有一个朋友，有一对朋友夫妇，我们跟他们传福音哈。这对夫妇呢是一切都很成功，家庭和睦，事业有成，就是在普通人中间也算很幸福的一个家庭哈。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他说不着急，我现在还有很多事要做，我还要工作，还要努力，还要挣钱哈。今后等我老了，有一天我再来信主，那我老了也可以上天堂哈，我就世界上也有了哈，我该攒的都攒齐了，该得的就得了哈，我再来信主哈。其实不说我的这个朋友，就是我自己的经历，我觉得在我的经历中，我曾经也有这样的想法哈。我现在我要去做更多的事，创更多的收入，得更多的美好的这些事情，就是眼睛看得见的哈。那等我老了晚一点的时候，我来跟随主，很亲近主，我再顺利的进天堂，不是更好吗？世界也有了，那个神也有了。但是圣经上怎么说？其实那句话哈，你赚的全世界，你丢了生命，这句话实际上我觉得所罗门就是一个最具体最贴切的一个见证，他就是赚的了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没有他赚的那样多，那他得到什么？圣经上还有一句话，当那个耶稣给他大家说你们不要忧虑的时候，提到一句话，就说当所罗门最繁荣的时候还当不得一朵小花了。这句话很难理解哈，实际上所罗门他最繁荣的时候，他可以把金子穿在身上，可以戴金盔的啊，他怎么会比不上一朵小花呢？一朵小花什么都没有，虽然看起来很美，那也是你能欣赏花的，能欣赏。神为什么能这么说？就是刚刚那句圣经节了，所罗门赚得了全世界，但是他却没有这永恒的生命。那小花虽然它就是一朵朴素的，用英文讲 cheap 哈，就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小花，但是它有生命，也是圣经上跟我们 子民的哈，我们其实不需要太多，所罗门有太多，他也挺空虚的，挺痛苦的，他甚至最后失去快没有了永恒的生命之前，他还这么语重心长的来给大家说哈，你们要趁年轻。好，那个传道书里面很有意思哈，从开始你就可以看到所罗门王这个他在思考的这个历程，他在世界上日光之下，他把那个传道书里面把看得见的事情，世界上的事情称为日光之下，看不见的事情，神的事情叫日光之上哈，所有日光之下的事情他都追求了一遍，只要他你想得到的他就可以做到，因为他是王，他有一切的一切。一开始呢，他甚至你看他那个传道书第二章里面哦，第一章里面他说，他总结说啊，人多有智慧就多有烦恼，他就是这么一个写照，他其实很有智慧，这些看得见的财富这些都不在话下了，他很有智慧，但是他烦恼更多，因为什么呢，他在追求，他在这个世界上去追求人生的意义，他在试各种事情，追求了第一次常追求的是酒，这个有空看传道书里也可以看，他基本上是按照这个顺序哈，他去喝酒，喝酒的时候他都说酒能让我肉体舒畅，但是我的心却愿意被智慧所引领，你可以看到这个不是一个一般人，他追求的不是仅仅是肉体的舒畅而已，他追求那个智慧的引领哈，但是他追求到，然后智慧追求完了，因为他追求的是日光之下的智慧，虽然他也有哈，神也赐给他，但是还是虚空。然后他又追求什么呢？他又追求建筑，他去弄建筑。所罗门王他也天时地利人和，耶和华让他建耶和华的殿。他的父亲大卫王本意是要建神的殿，耶路撒冷殿，但是神说因为你流了太多人的血，所以你不能建我的殿，就让所罗门来建哈。所罗门他神也选他来建所罗门殿，所以他在建神的殿花了7年，建他自己的宫殿还有他的嫔妃的殿花了13年，这二十年的时间，他就把他所有的精力在这个建筑上，建筑比人长，比人待的时间长，他觉得更有意义，他也很有才华，所以他建的这些都基本上是可以说这个世界上你再找不到这么美好的了。但是建完之后哈，还是虚空，你可以看着他那个人生哈，一直在追求，这样追求了，他以为他达到那个目的，他就填满了，又换一样，发现没填满的时候换一样也不行，然后我完了建筑，他又追求什么？追求田园，修造原有，灌溉，就是那个时候因为是农业经济嘛，他有研究这些，他也是非常的有智慧，建的这些也是完美，建完之后他有那个所罗门王还很富有，他做生意跟推罗跟各个旁边的这些国家做生意，他也很有做生意方面的天赋，也赚得了非常多的财富，那个时候我都没抄，大概那个时候哈，旁边那些王来进贡他一年就是有几万公斤的银子，大概是这么一个数，不一定准确了哈，可以去查考圣经，来向他进贡，你就可以想象他有多少钱哈，有多少成就，多少名声，他有世界上的一切，好，还是不满足，所有的一切都不满足，最后在那个传道书最后写的就是总结传道书他的感受，追求了所有的以后，他就总结的是智慧也是虚空，享乐也是虚空，劳碌当然更是虚空，他还专门提到你劳碌所得的，你存的钱财最后都是给你的后人，你也享受不了，好一点的神祝福的还可以享受一下，你劳碌所得不好的你都享受不了，这也是我们都看得见的哈。然后富有也是虚空，其实贫穷也是虚空， 他所罗门王的一生就错在他想在这些事情中去找到永恒的意义，找到意义，或者说实际上是找得到的。反过来说，当他老年以后，他醒悟了，他知道要在，如果你在神里面，你认识耶和华神，你找到了生命的意义，被造的生意义的时候，你再反过来来享受你的人生，你是可以享受的。就像那个保罗说的哈，我看似贫穷，其实我富有，看似一无所有，确实样样都有哈。其实这就保罗和那个所罗门王在肉眼可以看见的地方是天差地别，但是在里面的世界却也是另外一种天差地别。一个是样样都有，所罗门王到老的时候却一无所有。好，上次周师母讲到那个挪亚方舟哈，挪亚那个工作是神所呼召的，他干了120天，几乎是他活到了300多岁，但是120年，人三分之一的时光来造一艘船，如果在世人看来哈，是不是这个工作也挺枯燥的？而且那个建造都是他亲自要做，他比较他和所罗门来说哈，所罗门那个建筑是有千人级有挑战的，按照他哈，虽然他自己的王宫是按照他的设计、他的构思、他所想象的去建造的，而挪亚是按照神的那个指令去建造的。就工作本身来说，其实挪亚更难、更枯燥啊、更乏味。但是呢，因为有不同，就是挪亚他的心中是有神的意象在里面，他的生命首先被赋予了意义。他的工作因为在上帝的里面是有意义的，所以他的工作就不一样，他的工作就有意义，所以挪亚能够享受这120年。那反过来，所罗门他无论做什么最后都不能享受，因为都是虚空的虚空。这个就是传道书的最后的意义。其实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哈，我们家那个弟兄有一个忘年交哈，他以前是日本的公民，但是个中国人派到这边来工作哈，很多年就很好的关系。我们也常有的时候会打个电话问候哈，传传福音。他就在讲，他现在都70多岁了，他就在讲哈，他现在他还没信主，一直都没有。还没信主，反正三好什么原因，然后他就在想，他现在70多岁了，他要不停的设置一个目标，他才觉得有意义。他最近的目标是什么？以前是就像所罗门一样，每次就 set up 一个目标哈，达到以后又觉得没意义了。最近的目标是骑车要把中国这些你修拉路的地方都走一遍。他告诉我们家弟兄，他就说，每次这个目标下来哈，他就做很精确的计划，包括每一天在哪里吃哪里住，他就很享受这个过程。然后开始这个每一次一条线路要弄1-2个月，在这个过程中他是非常享受的，特别的，因为有目标在前面哈，他也不仅是享受，他还觉得他的人生特别有意义。但是呢，他告诉我们，一旦这个今天完了，在两个之间哈，两个目标之间，他是没办法承受那个痛苦。他告诉我们，他都有 depression 了哈。其实我很难理解这种人，因为我也不是这种哈。所以，但是我可以想象，其实或多或少，我们的人生都有点像这个。可能没有，可能我们的目标要更高远、更高大上，但是也是这样。在目标与目标之间，可能在你年轻的时候，你想的是怎么最年轻的时候是怎么把学业完成，怎么学业有成，再后来怎么把孩子培养成才哈。就最近还有一个妈妈跟我说哈，说她人生最大的目标就是要把两个孩子、两个女儿，送向名校，美国一流的名校。我就问她，然后呢？她愣了一下。他说还没想来后的，就这样哈。每个目标之间 你哪怕没有感到痛苦，但其实这种一直到你彻底没目标，一直到你像所罗门王那样有一天身体衰残，你就你看东西想问题什么都会变。最近哈，我发现我越来越关注健康的问题，其实不是我故意的，就是人不由而主哈。其实你会发现哈，有句话说得好，就是说当你知道你身体每一个器官准确在哪一个地方的时候，说明你已经老了，你的身体某个器官已经开始出问题了，你绝对知道它是在哪里了。你问那些年轻的孩子，他绝对不会这么在意哪一个地方在哪里，所以都有衰残的一天哈。像所罗门那样，当他衰残了，他就是想回不转来，其实已经不在他的身上了，不在他的手上了，还要看神允不允许。当然也不排除有的人就回心转意，最后也靠近神的哈。所以趁我们还有年轻还有精力，快快的转向神，跟随神，就是今天信息的那个主题。好，
谢谢。
来，这是我回答，要把什么当目标？
嗯，这不是这句有说吗？这有我想说的哈。如果论财富，世上没有一个人，真的，圣经上说的哈，他之前没有人像他，之后也没有人像他，你就可以知道，在人类历史当中最有智慧、最聪明、最有财富，然后最被万国敬仰的，只有这么一个人。我们都没有那个水平吧？不管你可能不管你怎么被敬仰哈，或者他说的那个朋友他怎么享受，但是我跟你讲，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像所罗门，之前也没有，之后也没有，不是我说的，圣经上说的。那他到老年的时候都这样的感慨，你会不会给我一个警戒？当然就像你刚才说啥呢，那到时候是我们的目标啊，
要把什么当成目标，
不说追一个空了，
对
追一个空，
对，但是不是说不是说你在世上生活就不用管这吃喝拉撒，也不用管那个，也不要享受，可以，他前面也讲说你要享受你劳动所得啊，但是这些都不能成为你生命的意义。他说他最后哎呀过了这么多，他感叹一句什么呢，他说在那些那些日子空的日子没有到来之前，你要怎么样啊，要纪念你的主，你要认识主，找到他你就有目标了，这就是这样。没有他，就有一个人讲哈，他说有很多很多零嘛，对吧？我们说你有钱一个零，两个零，你有几个零啊，几位数哈、啊？但是呢，你知道吗？在信仰里边，如果没有前面那个一，那后边都是啥？全是零，对不对？你无论你有几千个零、几万个零，它还是零。但是前面必须有那个一，它你的后边的零才有意义。我讲的是这个意思哈。所以的话，你要
我补充，
你补充一点，
补充一点哈，就是那个所罗门王哈，他的刚刚这个好，您问这个问题很好哈，就说那我们要追什么？但所罗门你看到没有，他一直在追这个世界的事情，就叫日光之下这个事，所以不在乎你要追什么事情，在乎的是你有没有神。如果有神以后，你再去做事，就像挪亚那样。他实际上神呼召他去造那个船，哪怕那个最枯燥的工作他却干得非常有意义。所罗门王的问题是在他要在这些事情里面去找意义，实际上意义只有在神里面，只有在主里面，基督耶稣里面才有意义。有意义了之后，你反过来你能享受一切，你日光之下的一切，你可以因为神所赋予给你的都是祝福。
嗯，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所罗门在他的第七章有讲过这一句话啊，他说是第七章第八节说事情的终局胜于事情的起头，所以今天所做的这一切哈、啊、重要，但是不是最终的重要。你最终的重要的时候，就是当你年老那个力气消退的时候，你想到我这一生，哎呀我很满足，然后我知道我去哪里，我人生有意义，我知道我一生在为什么活着。我觉得因为你走的时候不管你多少财富，一分钱也带不走了，对吧？你房子也带不走了，你什么都带不走吧，那你要带走什么？这是我们活着的时候要思考的。所以当那个不要到最后 那个这里说了，你日光暗淡的时候什么再来思想这个问题就太晚了。今天他讲的这个传道书，就是当我们趁着说趁你年轻的时候，不是趁你老的时候再来想，是趁着你年轻，你现在来想我的生活，我这个是不是像他讲的一个一个在追逐呢？追逐完了我又空了呢？那我到底缺乏什么呢？那你回到传道书，它不是给我们一个很消极的一个概念，反而是很积极的。他说你要纪念造你的主，有主的话那个结局就是美好的，没有主的话结局就是空的。那个真的那个循环是很恐怖的，到最后你循环完的时候这一生都是空的，那就太晚了。趁着年轻，趁着今天就来思想我的人生应该如何。好，我们这一段就到这里哈。是，我们来让那个新的朋友来介绍一下自己。
虽然我今天是第一次来，但是就是我听了姐妹们讲的这些话，就特别感动。就当时就是讲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眼前就能浮现那些画面。我觉得我跟这个教会真的很有缘分。虽然我来美国才几天，但是我觉得这也是神的引导，我就能来到教会。因为我觉得这地方教会里的姐妹们一定是最善良的，而且那个就是这一定是因为有主的指引。我觉得这个场所里头我所接受到的信息啊什么的都是特别好的。
啊，以为我缺个老公，就追逐吧。一开始追逐钱啊，一开始你缺一张毕业证，缺个名校，然后缺一段关系，然后这些都完成了之后还是不快乐，永远不快乐啊。我今天我雅琴帮我点明白了，我缺主。有主之后，有一句歌词唱歌的时候他说那个主必不致我缺乏。以前我就理解不了，我就想主也不能帮我交水电费，也不能帮我交孩子的学费，他让我什么不缺乏。但其实有了主以后，我发现我既不缺乏水电费，也不缺乏孩子的学费，我只缺主。有了他之后，他那个不致我缺乏，哦，原来是让我心灵的不饥渴。原来是这个，是我今天的收获。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
以后我还要来。